泽连斯基与川拜会面，普京夺回库尔斯克失败，美日台朋友情谊深厚，台湾应全民武装。李克强旧部出局，福建帮上位，中共核心机构。是课奥运期间，迅速定位外国记者。继美国之后，欧盟调查中国联网汽车软件风险。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系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日，礼拜六。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跟健康有关的话题。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归。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从160降到了120。
我那个胆固醇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了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就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去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他都是补充品，他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都喺度寻找一款天然嘅健康解决方案，唔好错过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以下系详细嘅新闻报道。27日，泽连斯基同川普进行咗关键嘅会面，亦系喺近期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多方面发动打击，导致普京夺回国内领土嘅时间表计划告吹。泽连斯基发影片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战争必须停止，普京不可能获胜，乌克兰人必须获胜。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会同泽连斯基再次会面的时候，川普表示可能会发生。泽连斯基说邀请他来乌克兰，川普表示对这个持开放的态度，并且称赞乌克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美丽的天气，美丽的一切。有人认为这个交流凸显了在乌克兰战争等持续不断的全球事件中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同埋好像川普这样的人物在有关外交和政治努力的讨论中的重要性。川普是否会继续造访乌克兰，同埋这个访问会怎样影响乌克兰局势，我们拭目以待。泽连斯基还表示在参加联大会议期间和拜登会面，并且已经将胜利计划提交给美国。他说乌克兰的强势立场将更快带来和平，所有关键问题都摆在我们合作伙伴的桌面上。而乌克兰的消息说，俄军精锐的234空降团正副指挥官在 FPV 无人机攻击入边双双丧生。26日，俄军还在高叫三日内占领基辅，现在却正在库尔斯克腐烂。乌军第72旅对近期关于从乌列达以外围撤退的报道表示否认。到目前为止，俄军没办法在计划的时间表内夺回库尔斯克的领土，而乌克兰军队仍然在库尔斯克地区占据阵地。 X 平台博主雷希认为，8月普京表示俄军必须在10月1号之前重新控制整个库尔斯克地区，目前看来这项计划没办法成行。而在多线战斗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调和部队经验不足，俄军在人员上面临巨大压力，但没办法承担国内的舆论压力，只好挪用现役部队派遣到前线。最近俄罗斯航母的海军船员被编入陆军，派往乌克兰前线作战，反映出俄军的现役部队不足。这些高素质的海军士兵被迫拿起步枪进行没培训过的地面作战，同时有大量士兵在被派遣到前线之后失联。亲友在 VK 和 X 平台发布寻人启事，试图寻找亲人的下落。 英国情报机构说，一些士兵的父母对他们的仔服役不够四个月就被送往前线表示担心。27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向乌克兰库皮安斯克方向发动大规模攻击，派遣了50辆装甲装备，但是失败了。乌克兰无人机飞行员摧毁并损坏了40部俄罗�斯军车，其中包括13部坦克和15辆步兵战车。今个礼拜联合国大会期间，德国、法国和美国宣布了针对乌克兰的几项近期和更长期的援助计划。德国宣布向乌克兰增加4亿欧元的军事资金。五角大楼将向乌克兰追加价值大约是3亿750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表示，法国将在无几耐的将来训练并全面装备乌克兰一个旅，以维持对俄国的战斗能力。另外，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再次威胁说，如果北约攻击白俄罗斯，将会使用核武。但是外界认为，如果白俄罗斯的核武向北约国家发射，对俄罗斯来讲局势非常不利，因为北约亦拥有6000枚核武，而随意升级战争会导致俄国处于劣势的地位。26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接受台湾中央社的专访，表示美日台三方是紧密合作的朋友关系。同一日，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O'Brien 呼吁台湾应该全民武装，美国应该重启核竞赛。谷立言表示，美日台三方不单止共享价值和利益，还在人际关系上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无论是哪一方遇到挑战，另外两方都会即刻伸出援手。美日台三方无论是在区域安全、国际参与，亦或是技术领域，已经成为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逼，包括飞弹试射和穿越台海中线，令到整个地区战略失衡。和平对话是解决这些分歧的唯一出路，只有对话才能够避免战争。同一日，O'Brien 在华盛顿表示，美国面临来自中共的威胁，比历史上任何挑战都更加严重，超过冷战时期的苏联。中共试图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加给全世界，构成重大威胁。未来美国无论哪个执政，对中共的政策都将集中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持续加强印太地区的国际联盟。美国必须随时准备好保护全球的和平与战略平衡，建议台湾采取全民武装的办法来应对中共入侵。美国应该重启核竞赛，因为保持核实力亦是抑制中共的关键，可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俄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扬亦都表示，无论哪个赢得大选，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都可能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何锦丽和川普团队都认为，中共挑战并威胁着既定的国际秩序，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亦都威胁着美国。战胜中共将是下一届总统的首要任务。川普政府可能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包括实施更加严厉的贸易政策，并对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行动实施更深远的打击。时事评论人蓝述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安全和人类和平带来挑战与威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日本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台湾则是全球半导体晶片的生产基地。日本是自由世界在东北亚的战略支柱，而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同时，台湾的安全与南中国海的安全密切相关。台湾和日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强力支持，所以美日台的紧密合作对人类和平、印太地区稳定和西太平洋的安全至关重要。另外，26号，中华民国总统府举行首次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目标将充实40万可持民力。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在作战韧性部分，基于同岛一命原则，军民进行结合。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说明，未来要再加强横向和垂直的整合，防护分成三层，包括核心固守、中层左迁、 外围警戒等。总统赖清德26号表示，将从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强化应变、有恃无恐、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这三个核心要点，构建全社会防卫韧性。台湾人民越团结，国家就更安定，台湾社会准备越充足，国家就更安全。27号，中共国务院任命海南省委副书记沈丹阳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而曾经是李克强亲信的黄守宏就被免职，外界认为这个是李克强的旧部被进一步清除。沈丹阳属于福建帮，背景深厚，曾经在中共国务院和商务部任职，后来升为海南省副省长和副书记，今次更加是直接进京担任正部级职务。而黄守宏作为李克强多年的亲信和智囊团成员，曾经多次主导重要经济政策。国务院研究室作为中共政府决策的核心机构之一，曾经由黄守宏直接掌管，在李克强任内多次负责政策起草和政府工作报告。外界分析，随着李克强的过世，他的旧部逐步出局，这个罢免标志着李克强时代的结束，福建帮在进一步掌控中共政权。沈丹阳的晋升甚至被视为是福建帮崛起的象征。近年来，习近平的亲信、福建帮官员蔡奇等人逐渐掌控要职，形成了以习为核心的强大势力。而沈丹阳上位，意味着国务院的智囊机构已经彻底纳入习近平的核心班底手入边。李克强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简政放权和棚改等措施，被视为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手段，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他的施政理念和习近平存在根本分歧。沈丹阳的上位亦都预示着今后中共可能会更加紧密地配合习近平的政策议程，放弃市场化经济体制。最近，据明慧网报道，一名曾经就职于思科公司的业内人士披露了这家公司如何替中共监控公众的内幕。这一名爆料人是在看到法轮功学员告思科案的进程之后，以笔名全心发文投稿。思科 Cisco 成立于1984年，是一间跨国际综合技术企业，总部位于加州的硅谷。这一名爆料人以全心为笔名，提到在2010年左右，思科的产品经理在一个会议上提到，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好像是羽毛球的比赛现场，他们侦测到有人发送敏感信息，就迅速定位到是哪一排座位的哪一个人。后来核实这个人是国外某通讯社的记者，当时发送了一篇报道。经理说，思科最具特色的就是网络监控这一部分，能够在一分钟之内精确定位发送敏感信息的人。思科的定位技术服务于中共的金盾工程，建立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监控网络。金盾工程在1998年启动，2002年前期投资就达到8亿美金，主要是为了封锁网络和监视中国公民。全心指出，这项工程不单止涉及网络审查，还包括对通讯内容的实时监控，特别是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会利用这项技术。他公司的运行维护部有一个特殊的小组叫核心组，进入这个小组的人不单止要业务过硬，还要政治可靠。组员经常配合公检法人员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和迫害。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曾经指出，至少有82家中外公司参与了中国境内庞大的监控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公司的技术和设备对中共的监控系统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有很多国际知名企业，不少来自美国。它的面部识别摄影机、生物识别资料收集设备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最初只是用于商业用途，但在中共控制的大环境底下，却被利用来实施全面监控。2023年，美国法院已经裁定允许法轮功学员对思科公司提出诉讼，指控他明知中共利用公司技术，却仍然提供支持。 呢件案件嘅审理进程将司科推向国际舆论嘅风口浪尖。虽然司科试图上诉要求重新审理，但系法庭最终裁定允许法轮功学员根据外国人侵权法提出诉讼，意味住案件可以进入审判阶段。Political、政客报等媒体指出，欧盟正在调查中国联网汽车软件造成的安全风险。在这个之前，美国当局表示对中国制造间谍软件监控和破坏风险的严重担忧。原因是一些车辆如果使用中国的联网设施作为车载软件，会在外国造成安全隐患。华盛顿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专员韦斯塔格表示，联网汽车可以记录所到之处的一切，还能够将资料传输给有权限存取资料的人。这个意味着北京当局可能会受益。所以欧洲政府部门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包括经济安全的专家也都参与其中，准备研究中国软件在植入汽车商品之后是否会被滥用。法新社指出，欧盟已经开始对受政府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以阻止廉价电动车涌入欧洲市场，导致从业者受到损失。在美国商务部发动对中国汽车联网软件的限制之后，包括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在内的国家都引起了重视。其中加拿大和英国考虑颁布禁令或者立法来解决安全问题。据悉，7月生效的一项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已经限制了欧盟市场上的车款。根据这项规定，汽车企业必须实施网络安全管理系统以保护使用者资料。欧洲汽车分析师斯密特说，这项规定令到中国汽车8月份在欧洲的销售数据受到影响。挪威官员证实，2007年被上汽集团收购的名爵在7月的汽车注册量为零，这个是联合国最新的网络法规造成的。另外，根据美方提出的禁令，欧洲制造商如果在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中使用受限零件，或者没办法获得美方的放行。所以一些欧洲汽车企业从中国生产中心进口汽车，好像宝马的 Mini 和 iX3 等车款可能会受到冲击。欧盟委员会数位经济和研究与创新事务发言人雷格尼耶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美方提案和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将在这个领域加强与美国政府的交流。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